各位记者朋友下午好。
好，请大家提问。好，请北端那位穿蓝色上衣的女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孙部长您好，去年哈尔滨的旅游啊是火爆出圈，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对于文旅热的关注，网友纷纷喊话各地文旅局长，您作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文旅热还会不会持续下去？
我听着这像是在喊话呀。你的喊话我收到了，谢谢。也谢谢我们各位记者朋友一直以来啊对文旅部门、对文旅行业、对文旅事业、文旅产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正像这位记者朋友刚才所说的，去年入冬以来啊，这个哈尔滨啊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哈尔滨人、东北人以他们的热情，以他们对游客的这种宠爱式的礼遇和服务，赢得了顾客的青睐，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客人这个到黑龙江旅游，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带动了整个冰雪旅游热。去年这个冰雪旅游季节，据当地的统计，从11月份到2月份来黑龙江旅游的大概是1.2亿人次，旅游收入达到了1700亿元。哈尔滨的这种旅游火爆啊，也带动了整个东北旅游。这个你像吉林、辽宁，虽然没有网上那么火爆，他们也是闷声发大财。前几天我到吉林代表团听代表们发言，听他们说吉林这个旅游季节的旅游收入恐怕也不下于1700元，辽宁恐怕也不低于这个数。习近平等书记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现在看呢这个冰天雪地正在妥妥地变成金山银山。也不只是东北，去年呢全国的旅游都非常热。前几天我们刚刚公布了春节期间的这个旅游的数据，这个春节长假全国出游的人数达到了4.7亿人次，旅游的花费超过了6300亿元。这个呢只是仅仅8天，就是这8天长假的数据，如果说看全年的数据的话那就更可观。我们去年统计测算了一下，去年全国国内游客出游的人数达到了将近49亿人次，这个旅游的消费接近5万亿。这旅游的这种火爆啊，对于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提振信心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说到旅游，其实现在文旅已经融为一体了。我们的文博也很火，可能各位记者这两天从这个驻地啊到人民大会堂来路上都能看到故宫国博门前总是川流不息，排着长长的队伍，各地的热门的博物馆也大概都是这个场景。这是博物馆，文艺演出市场也很火。去年我们整个的文艺演出线下的营业性的文艺演出大概有44场，收入门票收入超过了500亿。线上的值得一提的是线上的这种就是网上的文艺演出活动更火，据粗略的估计，这个收入大概营业收入大概超过2000亿，参与的人数达到7.7亿，这么一个数量。这个去年可以说这个文化和旅游事业啊， 强劲复苏，蓬勃发展。当然也有人说去年的文旅热是疫情防控平稳转端以后啊一种报复性的反弹，是偶然的。那我们分析呢，这偶然性的背后有它的必然性。从消费需求来看，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发生变化，内涵更丰富了，要求更高了。过去吃不愁穿不愁就觉得不错了，现在是吃不愁穿不愁还得有闲钱去旅游。可以说文化和旅游、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其实从这个需求来看，如果从各行各业的发展来看，文化和旅游产业链长，受益面广，涉及各行各业。可以说啊，文旅可以加百业，百业也可以加文旅，百业只要加上了文旅，既带来了人气，又开辟了财源，就会出现人财两旺的好势头。那么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啊，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么这个高质量发展怎么实现呢？一定要有高品质的消费需求的这种拉动。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怎么形成的？一定是有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的这种加持。所以高品位的文化生活促进形成高品质的消费需求，从而这种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有拉动和促进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反过来又会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人们的这种文化生活的这个追求，这种互动和循环就会有力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这就是我们文旅热出现的背景和逻辑。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和逻辑，文旅不热都难，文旅热不持续下去也难。这各地一个网友啊喊话我们的文旅局长，我们理解这是对我们的督促，是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总书记早就说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文化和旅游事业高度重视，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释放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这个利好的政策举措。那么在这次两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啊，李强总理特别强调要着力培养、培育包括文娱旅游在内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央有要求，群众有期盼，我们就有方向和干劲儿。我们一定和各地各部门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文化和旅游服务的质量，提升这个文化和旅游市场的这种规范化的水平，以文化和旅游高质量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好，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好，请这衣服边上的白色上衣女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孙部长好，刚才您说了文旅热和文旅去年的一些总体情况，但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我们自己感觉文旅也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博物馆预约难、大型演出票难买，甚至还有黄牛倒票的现象，还存在一些旅游强迫购物、境外游客旅游支付难等等。对此，文化和旅游部有什么样的改进思路和优化举措？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也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你一口气提了四个问题， 在后边还加了个等等，看来确实问题还是不少。不怕有问题，不怕提出问题，就怕发现不了问题。因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往往是同时产生的。发现了问题，也就明确了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啊，我个人领会是，一个我理解啊，很有建设性。真的谢谢你。这些问题啊，都是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也说明啊，我们文化旅游社的发展，文化和旅游的发展呀，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呢，其实应该说前一段已经暴露出来了，我们应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的举措，大力的进行改进，有些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你比如说大型文博机构语言难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做了深入的调研，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一些举措。你像这个延时服务，对于一些重要的博物馆，就是旅游的高峰期要延长服务时间，我们优化这个预约的门票预约的机制，实行弹性错峰预约，这个动态的调整门票预约的那个数额，及时的释放当天预约了又没来购票的这些名额。另外我们还采取了很多人性化的一些举措。你像一个成人可以带小孩一个两个甚至三个进博物馆，因为有的带双胞胎你允许带一个也不行啊。这样呢实际上也增加了这个进馆人士的进馆的名额这个和数。还有呢，我们保留了一些线下预约的窗口，有一些外国客人、一些老年人不会用、不能用手机实现支付的，在这个线下预约的窗口也保留一部分票，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进到这些博物馆。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也请大家谅解，大型文博机构预约和限流啊，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一是安全考虑，大量人员密集在一个相对短时间内密集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啊，容易出安全问题，也容易损坏文物。二是出于这个参观体验的考虑，大量的人员，这个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挤人，也妨碍大家的旅游体验。所以这预约和限流呢是必要的。这地方呢，我也给大家做过广告。其实我们国家文化资源非常的丰富，除了这些大型的有名的博物馆以外，还有很多中小型的博物馆，内容非常的丰富独特，也很精彩。如果一时预约不到这种大型的这个有名的博物馆，到这种中小型的博物馆看一看，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刚才你说的这个大型文艺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有黄牛倒票的这种现象，这确实啊，特别是去年疫情防控平稳转暖以后，这种大型文艺演出逐步恢复，出现了这个现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个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办法，特别是一些硬性的措施，主要是两条。一个就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第二个就是要求所有大型文艺演出的门票公开销售的比例不得少于85%。就这两条很硬的措施，就极大的限制了这种黄牛倒票的空间。再加上其他措施，现在应该说倒票的现象已经有大有好转。刚才你说到有一些这个地方呢，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低价游啊，哄骗顾客，甚至强迫购物这种现象，确实也是时有发生。对这现象，我们也是持续加大整治的力度。一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跟市法地的主责部门联系，请他们核实情况。如果情况属实，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该处罚的处罚， 不合格的导游就要停止导游资格。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整治啊，哎，这个市场的规范呢、啊，旅游市场会更加的规范。那么你说到的这个入境游客支付难的这个问题啊，这确实是一个始料未及的新问题。这几年随着我国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快速的发展，中国的这种移动支付、手机支付的这个普及率啊，这个迅速提高。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家这种数字支付的普及率，可能跟一些国家的高出其他一些国家一倍甚至两倍。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一个手机，吃穿住行这个都可以解决移动支付。但是呢，这反而使得我们在国际上不接地气了。有的人说，这是我们跟国外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数字鸿沟，国外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水土不服，哎，入境他以后他支付困难了。那么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也是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制，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在两会之前，3月1号，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了，这个印发了一个优化这个支付的服务、提升支付便利化的这个指导意见，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我们现在正在落实。总的原则就是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大额刷卡就因为外国人他还是习惯于那个 POS 机啊，很多人。那我们现在这个有一段我们这个 POS 机不大用了，现在我们要把它重新的布设、升级改造，让它更加适合外国游客来了以后刷卡。有的地方进展很快，你看上海现在5星级饭店、4星级饭店，甚至3星级以上的涉外饭店，都已经重新这个升级改造了 POS 机，包括一些机场、景点、这个一些购物的场所也都有这个 POS 机。我们专门派人去试了一下，刷外卡没问题。北京也在加快速度进行这个这些能够刷外卡的这个 POS 机的升级改造，进展速度也很快。小额扫码主要是就是外国游客他实际上也有这种电子钱，国外的电子钱包，主要是一个入境以后绑定国内的程序的问题。这个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题，过去呢主要是这个手续比较繁杂，现在我们跟平台和企业研究这个在技术上解决这种，同时呢尽量减少就是绑定这个国内程序的时候登记国道的信息，尽量简化手续。还有一个数额的问题，过去呢小额扫码的数额也有限制，那么现在呢在保证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呢，尽量提高这个小额扫码的数额，更好的满足游客的需要。现在也有很多国外的游客开始习惯我们这种移动支付，去年也有很多来了以后用我们这个移动支付觉得很方便。现金兜底就是我们所有的消费场所都不能拒收人民币，正好我们这么多记者也希望你们帮我们宣传一下，所有场所消费场所都不能拒收人民币，人民币是法定货币，这个拒收是不对的。不但不能拒收，还要准备零硬零钱来找零。人家外国客人来了，买一个这个28块钱的东西，人家给你30，你说就2块不找了，那肯定不行。就算是买了个22块钱的东西，你为了方便说22块我不要了，那也不好，那也不诚信呢。该多少就是多少，该找零就是找零。那这些措施都在推进。另外呢，我们对于外国游客入境这种便利性啊，它的全流程都在梳理。我们最近在这个整个的入境游的这种环节上，一个一个环节的梳理，从签证到航班，到入住酒店，到购物，到旅游，哪个环节有问题就打通哪个环节，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那么相信随着一系列这个政策的落地实施啊，国外的游客到国内旅游一定也能享受到跟国内游客一样的这种在吃住行购物等方面的便利。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游客到中国来参观旅游，来领略古老中国独特神奇的文化魅力，了解和发现现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创造的奇迹，感受也作为礼仪之邦中国人民热情友好的待客之道。 Welcome to China， 谢谢。
好，谢谢孙部长。下面我们有请